聆听古典，让音乐点亮你的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聆听古典栏目，我是主播微微。在我们聆听古典的栏目中呢，有一个大家非常欢迎和喜爱的板块，叫做巡礼音乐大师。我们会相对集中和详尽地围绕作曲家的专题来分享音乐，同时展现音乐家的传奇人生。那在去年的节目中呢，我们和栏目的撰稿人，也是大家很熟悉的青年乐评人建叔一起，先后为大家巡礼了莫扎特、马勒和贝多芬这三位音乐大师的创作。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千呼万唤始出来，大家喜爱的建叔终于要出镜了，让我们欢迎建叔，欢迎欢迎。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不定期代班的主播又回来了，很高兴跟大家一块分享好的音乐。
欢迎建叔。那既然建叔来了，我们非常非常专业的乐评人来了之后，今天这期节目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到底是哪一位音乐大师呢？
专业不敢当啊。在这个思考这期的专题的时候，我们也在参考很多网友在我们节目下边的留言，大家都写了自己最想了解的音乐家和最想了解的作品，所以呢，这次我们就延续之前的巡礼音乐大师板块，都是知名度非常高、作品上演率非常高的音乐家，那这次我们选择的就是俄罗斯的音乐家柴可夫斯基。
哇，那这位音乐家的知名度可真是太高了，而且在我们评论区的呼声也特别高。
没错，
此前节目中其实也多次分享过老柴的音乐了。
对的，我觉得微微，你看你刚才不经意间使用了一个称呼老柴，
老柴，
对，我觉得这就足以证明啊，中国的乐迷对于柴可夫斯基是有一种独有的亲近和亲切。我们总会感觉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和我们没有什么距离，
对，
好像一个老朋友一样，你可以随时跟他去谈心。
你说这一点我其实挺有同感的，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其实给大家分享过不少老柴的音乐，我印象特别深的也是很多乐迷朋友都很喜爱的如歌的行板，出自柴可夫斯基低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我觉得这段音乐里面就有你所描述的那种亲切感以及绵绵的深情，不如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怎么样？
好的。
真的好棒，好好听啊。听过了如歌的行板之后呢，我还是想请建叔为大家先来简单的科普一下柴可夫斯基他的生平吧，就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柴可夫斯基出生于1840年，他的父亲呢是一位工程师，母亲也很喜欢音乐，所以他应该说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比较全面的文化教育。他小的时候还会法语，会德语，也会弹钢琴，
全才。
对，那在他10岁的时候呢，他进入了圣彼得堡的一所寄宿制的法律预科学校，一直读到19岁毕业，而且呢还进入了俄罗斯政府的法务部，按照今天的话讲就是成为了一名国家公务员了。这个成长的轨迹其实听起来和艺术的关联不是太大，但是柴可夫斯基内心呢对音乐的喜爱一直没有磨灭，在学校的时候他也经常给同学们去表演钢琴，一直到了1862年，也就是老柴22岁的那年，俄罗斯的音乐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俄罗斯拥有了第一所专业的音乐学院，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在当时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俄罗斯钢琴家和音乐教育家安东·鲁宾斯坦倡导成立了这所音乐学院。那么在这个时候老柴其实也非常有勇气啊，他毅然辞去了自己的工作，进入音乐学院进行学习。那么到了1866年，26岁的柴可夫斯基毕业的时候，又被安东·鲁宾斯坦推荐给了自己的弟弟，也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尼古拉·鲁宾斯坦。那为什么要推荐给他呢？因为尼古拉刚刚创立了俄罗斯的第二所音乐学院，莫斯科音乐学院。这个学校刚成立，很缺老师，所以就把圣彼得堡的第一批优秀的毕业生柴可夫斯基聘为了莫斯科的音乐教师。那么这个工作柴可夫斯基从1866年一直做到1878年，
做了12年。
对，那这个时候老柴其实已经开始了他自己的创作了，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如歌的行板，还有他的前3部交响曲，还有大名鼎鼎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其实都是在他40岁以前这个阶段就完成的。
听完了刚才建叔的介绍，我感觉真的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
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他自己的热爱，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且听完了这个段介绍，我觉得哦，原来柴可夫斯基还有这样一段跟音乐的历史的渊源。那这个是属于他创作生涯的早期阶段吗？
对，是的。
那个时候他形成了自己的音乐风格了吗？就比如说他有没有什么比较典型的音乐特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好像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在创作当中能很快地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口吻，他后边艺术会深化会发展，但是其实都是在延续和精炼这种风格。所以说出手不凡可能是所有艺术家的这种特质和共性。
这是天赋吗？
对，可能是天赋。我们知道在老柴之前俄罗斯已经有了很多很优秀的作曲家了，比如伟大的被称为俄罗斯音乐之父的格林卡，
对，
就确立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风格。
嗯，
那后边呢又有和老柴基本同龄的5人强力集团，包括鲍罗丁、穆索尔斯基、科萨科夫等等作曲家，所以他们都非常明确地以俄罗斯的民间音乐、民间故事作为题材进行创作。而老柴的独特之处在于呢，他在音乐的创作技法上其实更加接近西欧的传统。这可能也是因为他是学院派啊，
对对对，
他读过音乐学院的很扎实的这种教育，所以他创作的功底其实很结实很扎实。那么对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等音乐前辈的这种研究他也是很充分的，所以他一开始的写作被5人强力集团所批评，就是很多人认为你这个写的好像不是我们俄罗斯的音乐，太像西欧的人写的音乐了，民族特点不是特别鲜明，
就是风格没有他们这些人这么统一，
对，是吧，就没有那么彰显俄罗斯的民族性。但是时间恰恰证明在当时看来这种和欧洲其他国家好像没有泾渭分明的音乐风格反而让老柴的音乐获得了更普遍更广泛的接受度和生命力。那么如果说刚才微微你说他的早期创作有什么特点的话，我觉得他的特点其实就是全面，就是能无所不包，既有很极致的壮丽辽阔，也有动人的细腻和深情， 那么最典型的表现在这一阶段，我觉得可能是他的两部特别著名的器乐协奏曲，也就是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那么下面呢，我想分别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两部作品的壮丽和细腻。我们先来听第一钢琴协奏曲的两个片段。
Thank you.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听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两个片段。
听完了刚才的这两个片段之后，我们真的能感觉到，就像建叔说的，柴可夫斯基是真的兼具壮丽和柔情的这种特质，就是他可以把这两个风格迥异的东西都做得这么的好。而且前面播放的这几段音乐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听到过，但是真的将一部作品的多个乐章去做这么直观的对比，其实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气质上的差异。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如果是一部多乐章的作品，我们希望大家能尽可能的从头到尾完整的聆听
啊，
这样才能感受到它一部作品当中能展现出的不同的侧面。
嗯，
比如说刚才那首我相信人人都爱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开篇，我们听到那个无比浩荡的旋律，它其实只是整部作品的序奏，而在随后的半个多小时的音乐发展当中，其实就和它没什么关系了。就这么好的旋律在老柴这儿只用一次，而且不作为主题进行展开和发展，那这在其他作曲家看来是太浪费的做法了啊！但是柴可夫斯基他就是有这样的旋律天赋，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钢琴协奏曲老柴最初的提现对象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尼古拉·鲁宾斯坦，就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院长。但是尼古拉觉得这个作品写的有点离经叛道， 啊，他希望进行很多的修改，所以这个也给了老柴很多的打击。老柴甚至跟他闹了一些矛盾，就说我不会改我的作品，断然拒绝，转而把这个作品提献给了另外一位钢琴家，也是指挥家汉斯冯彪罗啊，由彪罗在美国的波士顿首演了这个作品啊。彪罗如果大家熟悉音乐史的话，应该也很了解啊，她是李斯特的前女婿，也是欧洲乐坛上非常响当当的人物，
钢琴之王李斯特。
对，你想成为他的女婿，那肯定这个钢琴演奏的能力啊，各方面艺术造诣是相当的高。所以包括彪罗和瓦格纳和理查施特劳斯跟马勒，还有我们熟悉的柏林爱乐乐团，这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单独介绍彪罗。所以这个作品在美国首演了之后，再回到俄罗斯的演出当中，尼古拉·鲁宾斯坦也欣然地参加了演出，所以这也是一段很有趣的往事吧。
刚才听完建叔的介绍，其实我们也确实对柴可夫斯基创作生涯的可以说是第一阶段哈，有了一些了解。刚才建叔还说到，说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兼职一直持续到了1878年，也就是在他38岁的时候。
对，
那后面的这个阶段老柴是怎么度过的？他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因为我听过不少故事。
对，确实就像微微说的，老柴的这个很罗曼蒂克的故事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转折点。
快来给大家说说吧。
在他的生命当中呢，1877年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份啊。这一年的7月，37岁的柴可夫斯基结婚了。他的妻子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一位非常崇拜他的女学生，名叫米柳科娃。但是结婚之后不久，甚至还没有过完蜜月，柴可夫斯基就完全无法忍受再和妻子生活在一起。那么根据后世的音乐学者的研究呢，基本上认定老柴是一位同性恋者，所以他和妻子的婚姻注定是一段悲剧了。不但妻子的后半生过得非常的痛苦，他自己也备受煎熬，甚至在当时他就考虑过自杀。但是也是在这一年，另一位女性出现在了他的生命中，那就是铁路运输大亨的遗孀梅克夫人梅克夫人呢，不仅家财雄厚，而且酷爱艺术，资助了很多有才华的俄罗斯音乐家。那么柴可夫斯基是他最欣赏的音乐家，所以从1877年开始到1890年，梅克夫人每年都会资助老柴一笔不菲的费用，让他专心从事音乐创作，所以才有了我们刚才说的，在第二年1878年，老柴就辞去了音乐学院的工作，他有更多的时间，等于说就是一个专职的作曲家了，自由作曲家了。
我能不能总结有钱有闲？
对，可以这么说。对，所以对于研究柴可夫斯基生平的音乐学者而言，研究他和梅克夫人这10多年间的通信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手文献，因为据说在这10多年间，两个人就没有见过面，没有交谈过啊，真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和交往，是知音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从1878年到1893年，老柴离世，那这个阶段就是老柴音乐生涯创作的下半场了。那当然也是一个艺术家他最成熟的阶段，他的后三部交响曲，还有曼弗雷德交响曲，还有歌剧《黑桃皇后》《月兰塔公主》，以及芭蕾舞剧《睡美人》《胡桃夹子》，还有1812序曲等等，大量的杰作都是在这一阶段陆续问世的。与此同时呢，柴可夫斯基的国际声望也越来越高，他在1891年还受邀前往了美国纽约，参加了卡内基音乐厅的开幕音乐会，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俄罗斯乐坛真正的符号级的人物了。
哇，听完了他的这个下半场的音乐创作以及他的故事，我真的觉得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能够为世界留下这么多精品创作，除了他本人的这种天赋、热爱、勤勉之外，周围人的支持，或者是说大家给他创造的这个很良好的环境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如果说没有梅克夫人，很难想象今天我们看到的柴可夫斯基会是什么样子。
是的，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么多作曲家，其实有一些也是因为生活很窘迫创作出了很多未完成的作品，或者说很紧张如果说他们有更多的空间去释放他们的才华，或者他们的生命能持续的更长一些，那我们可能听到的东西会更多。
对，
其实艺术家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轨迹一样哈，其实它都是个体的性格和他周围的环境和时代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老柴的音乐也反映出了他的个性和他的时代。那谈到他的个性， 我个人啊，在他的音乐当中总是能听到他是一个很敏感很纠结的人，所以在他的音乐里边就是我们所说浪漫主义中后期，也就是十九世纪晚期的那种非常典型的伤感纠结，对情感的那种极端的表达啊，不管是悲是喜都很极端，在他的音乐创作当中是很明显的倾向，包括后面我们以后会专门跟大家欣赏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悲怆交响曲》的时候，那真的是就是哭天喊地一样的那种伤痛啊，那种巨大的痛苦。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呢，也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要不然建叔再给大家推荐一部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吧。
嗯，好的。我想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啊，和大家一起欣赏柴可夫斯基非常有名的钢琴独奏套曲《四季》当中的一首《六月船歌》。这个是1875年啊，圣彼得堡的一家杂志社发起了一个策划啊，他们想在第二年的1到12月份的月刊上能够配上一首诗歌和一首钢琴曲，就是每个月都推出一首钢琴曲。那么这个作曲的任务就交给了当时还在莫斯科任教的柴可夫斯基，所以老柴呢就按月创作完成了10首钢琴小品，那么只有其中的6月和11月分别的标题是船歌和在马车上，这两段呢他用的是他稍早的时候写下的作品填进去的，所以这一组套曲可以说是非常动人的音乐风景画，每一首都有对应的标题，特别是六月船歌是很多乐迷非常喜爱的作品，我觉得它代表了俄罗斯音乐当中非常忧郁深沉的那种底色，是很值得一听的。
嗯，建叔今天其实为我们带来一期非常精彩的关于老柴的介绍哈，不管是从曲目还是从老柴的这个生平来说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在柴可夫斯基钢琴套曲四季中的六月船歌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微微，
我是建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